在佛法的立场，佛法的立场呢，我们怎么来这个对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离婚的问题是怎么样看待啊？那呢，我恐怕呢，各位会这个误解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说，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说，我们是还是哈，就是以这个家庭来讲，佛法我们对在家中我们还是组合啊。那这个和呢，哈，各位不要想说，所以从此之后，如果有什么，我们就是尽力的撮合。就主要这个和是指说一种和谐跟和平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心态上，是一种不管我们是当事人，或者是我们是就是说这个旁边的人，就是都是一种和平的态度。但是呢，事上呢，就是要看因缘，看因缘，不是说这个离婚啊就是一定有罪了，就是只是说我们这个当事人或身边的朋友亲友都是要用这种和平的态度比较好，也不用说去建议说对方一定要离婚或不离婚。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对方外遇他是架着你的脖子要求你不然打得鼻青脸肿，或者有其他的一种可能危及孩子的一种行为，我们不得呢不跟他分开甚至有一些呢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欺骗就是假离婚真办手续那所以对于这个事上来讲，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说要求说一定是合适，一定是要这个就是说不离婚是最好的。事实上我们是一定就是说看这个姻缘但是我们态度上是有这个和比较这个和平的这种态度因为现在有这样既定的事实的人太多，那你不是说这个做妻子或做丈夫的有什么人格的缺失，有的时候这个姻缘上面的事情很难说很难说。我过去我们在这个我们也是一个佛教的基金会办公室四位这个这个同仁因为我们就是女众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同仁也都是女众是结婚的里面就有三个是离婚的，那一个呢正在跟先生分居。你说他们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都是品性也很好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夫妻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处起来这女孩子是不要说你说品性啊各方面条件，你说外形也都很好，可是他那个姻缘有的时候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先生可能他在美国做生意，有时候在加拿大做生意，在大陆做生意，他有其他的姻缘他就外遇了，那他一定要说跟你离婚，或者是说第三者找上来很多的这一种事情呢事项我们是没有办法说一定要坚持怎么样才是对的但是就是我们的态度上呢就是要用这种和谐即使呢真的就是离的话也是呢不要变成这个仇家不要变成仇家。我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婚姻与家庭光是这门课一学期要三个学分三个学分算很多了一般都是两个学分那是更何况说我们在这个没有办法这种问题家务事是清官理不清的啦但是我们强调说佛法的这个立场就是用和谐的这种态度这样对孩子的伤害也是呢会最小那这边呢就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他是形容这个身体这个不净呢我们如何去呢思维呢这视身为会首不净勿辅机视时为行策何足以乐意这个应该呢各位呢看了就能够懂，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污秽物的这个聚集都是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呢在里面腐败累积就其实就是一个行动厕所啦就是一个行动厕所，这没有什么了就是可以值得这个觉得就是为了他呢就是纵欲享乐。其实像我们一个晚上睡觉，早上起来是不是要先去刷牙 没有刷牙前不敢讲话，对不对？好，因为那个口中的气很难闻。为什么难闻？因为你从这个胃里面这个发出来，一天哦，一个晚上，经过一个晚上哦，在这个这一种这个累积哦，发出来的气都不好哦。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身体呢，它是一种就是很不清净的象哦。那其实我们可能没有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种执着哈，不过事实上呢，我们会这个贪着自身或者他身呢，都是因为呢有这种清净的哈清净相的这种执着。我过去呢就听到呢，就有一位这个师兄呢，他就讲说他怎么哈，就怎么看都觉得，他的就觉得他身体很干净。啊，就觉得他身体很干净，因为他就是怎么洗的哦，像洗的就是。可能就录得很干净吧，然后又弄那种有香皂吧，好，所以他就说他很难哈，很难去观察到说自身的这不净，那同时其实他对这一种欲呢也是比较难离，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有对这个净的这种贪执哈贪着，才会有这个欲。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妄语啊，56页。这妄语呢，12页的第四类是妄语啊。那前三类杀盗淫呢，属于深业哦。接下来呢，妄语还有离间语啊，还有这个初恶语、绮语呢，它是语业啊。那四来讲呢，是指这个妄语的对象。只要是呢关于见闻觉知这四方面啊，故意呢增妄颠倒有8种情况那其中呢任何一种情况一旦说出口那对方呢了解你所说的意思就构成妄语，而见闻觉知我们常常听那它就是相对于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来讲的，所以它虽然讲4个，它已经针对我们的6根了眼见色这是属于见，那耳闻声呢它是属于闻鼻舌声这3个呢是属于感觉它是觉，那意呢它能够了知一切，所以见闻觉知它就包含了这是我们6根对6尘那如果呢看见说没有看见，然后听见说没有听见，明明有感觉就说没有感觉知道呢反而说不知道，以及呢和这个4种情况相反没看见说看见，没听见说听见，没感觉说有感觉，不知道说知道，那以上这8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只要说出口那别人呢能够领会你的意思就是打妄语，就是对方已经听懂你讲假话讲骗话，对方听懂就是打妄语了那第二个意乐呢是指打妄语的心理状态，那分为想还有烦恼跟等起这3者来讨论。想呢必须是没有错想如果呢以为是看见，其实并不是真的看见，或者是以为没有看见其实是看见，那有错想而说呢虽然不属于根本戒，但是呢还是呢有可通忏悔的妄语罪。那再来这烦恼是打妄语时候的这个心态那就看呢是跟贪嗔痴呢哪一个烦恼相应，如果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名闻利养而讲的，那就是贪了就贪，比如说我们做生意买卖双方呢都说假话这个呢就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这是贪。那如果呢为了不能平复自己愤怒的情绪呢恶心欺骗而说呢那这个是嗔那这就像什么呢，好像说自己犯罪被逮捕之后呢拖别人下水他就这个栽赃说这个我们是一起比如说他们这个酒后闹事把人家打伤了甚至呢打死了那他呢就说他自己呢他不想自己呢就是这个被入狱他就说他跟他在一起其实人家可能没有，他就一定就是说就是有那这个呢就是嗔那认为这个阿瑜谄媚呢说奉承的话是利人利己的事情呢是痴就是有时候他觉得说讲这些话呢好像人家高兴还讲一些骗话这是痴那等起呢就是在打妄语的时候呢心有这个复常有心复常而起的要说谎的这种预想，就是呢其实就是存心欺骗嘛，然后这个隐瞒真相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等起。 那加刑是指打妄语的方式啊，用说出口啊，或者呢没有说出口，可是用这个伸这个默认啊，或者是伸手啊，伸向表示，比如说点头啊，啊，或者是这个用手啦，啊，或身体呢哈，啊，的一些姿势呢表示呢，就等于也是说，只是他没有落口实嘛哈，啊，还有包括这个书面陈述。好，书面陈述，他虽然没有用口，可是也是哈，哦，表达。那打妄语的动机啊，哦，不论呢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而说，都是犯了妄语啊，哦。那如果说呢，我们说，可能各位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有一些哈，哦，最常见的就是这家人呐，啊，哈，哦，或老人家啊，哦，生病了啊。哦乃至于绝症了，乃至呢这个家里呢老人最爱的孩子孙子过去了，意外往生，那怎么办呢？可能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那这种就是属于这个不得已打的，因为我们要能够观察，这也是要观察，有些人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脆弱，就是他碰到有的人，他的这种性格是越挫越勇的，越面对逆境，他是能够越坚强的站起来，他能够越冷静。可是很多人他不是。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边的亲人，能够呢有一个这个智慧的这种判断的话啊，那他可能呢他已经老了，身心都很脆弱啊。那我们说这个老人家他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这些子孙嘛，他这些子孙，所以可能呢，或者是说他很怕死，那如果说他今天被检查出来，本来是一个肚子痛，检查出来是一个什么癌症的第几期，而且这个还不能治，或者是他年纪太大也不能开刀，那也许我们一讲，他可能本来不知道的状况之下，也不知道肚子里面多长的那一块所谓留的这个那一块肉的时候，每天还是乐呵呵的，只是觉得说，哎，怎么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这个，哎，上厕所的时候好像那个不太舒服，不太顺畅。结果他本来可以活个半年，可能我们一跟他讲的这个消息之后，他瞬间半个月可能就往生了，因为鬼都扯出来啊，然后就想着说我要死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如果说观察这个人，他对于这种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那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完全呢，就是为他设想，护念他的这种心呢，这样呢，是可以就是开源的，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啊，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还是凡夫境界嘛，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忏悔，还是要忏悔，说没有让老人家呢，知道这个真相，然后又讲的这个妄语，因为他。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我们有时候这一个会变成说越来越容易流于方便，就是流于随便，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嘛，就是他变成他越来越容易，而且呢我们这样子说这个假话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会串习到我们第八识，那成为我们未来口业不清净的种子，因为你讲一次骗话那就熏习一次嘛，所以我们即使呢真的不得已要讲，也要真诚的忏悔，因为我们毕竟还不是登地菩萨，有时候我们观察也不见得是正确，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对他好，所以就不会说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真的碰到这种事情，就边真的做我不得已，那就是要忏悔，真诚忏悔，那就不会熏到第八识，不会成为我们这个未来口业不清净的种子，因为这个初地菩萨以上他已经证到无我，他才能够完全这个利他的，完全的来这个无我的，也才能够有这个智慧观察，所以我们自己呢智慧没有具足之前呢，还是要尽量要依戒法而行，那有特别的状况呢，就是要这个忏悔。过去呢就是听这个老和尚讲说他们家有一个这个亲戚，有一个亲戚呢，那这个亲戚呢就是他只要做生意，那以前呢就是都是用这个船运嘛，他就是所有的这个家当呢，他的这个都去买这个货物，然后呢就是在那个船上就等着呢，就是要那个做生意贸易呢来赚钱，所以他全部的家产呢都买了这些货物，结果呢就是呢在这个船呢还没到的时候 哦，有一天呢接到一封简报，哦，那叫简报还是电报，哦，然后就说这个因为呢，哦，就是因为这个海上不平静，所以他这个船翻了，哦，整个呢，哦，就是他的货物全部就是报销了。当场他这个亲戚呢，哦，看着那个电报呢就不动了，往生了。因为他所有的钱财财产全部就在那个船上，就等于当场暴毙而亡。哦，所以如果说像我们身边有这些事情，知道说，哎，这个可能我们这个亲友他没有办法，哦，接受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就可能呢就是这个适当的呢对他做一点隐瞒呢，真是一种对他的一种慈爱之心啊。所以这个方便妄语，它完全呢是这个为了这个利益他人，绝对不是为了利益自己。那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有讲到哈，这样的一个典故啊，这个典故呢哈，就是说他呢就是为了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哈，来这个欺骗大众啊，那最后呢下场也是很不好。哦，他就是呢有一个比丘，哦，他在这个僧团里面，因为呢犯了这个僧团的这个规矩，哦，犯了这个清规矩，然后呢没有这个惭愧心，哦，就不求忏悔，哦，那后来呢因为在僧团里面你犯过，你一定要跟大众生忏悔的，哦，那不忏悔，那最后呢就是被这个病除，哦，就是被这个驱病呢离开这个僧团，那他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烦恼，哦，就在这就离开了寺院，那一路上呢就哭哭啼啼的，就心情非常的恶劣，那他就碰上一个鬼，哦，在路上他碰上一个鬼，那这个鬼呢他本来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四大天王的北方的毗沙门天王呢，哦，他的这个部属呢担任这个任职啊，哦，工作，因为我们说这个鬼道他有在天上的，哦，天界的这个鬼，他就是福利比较大的才能够在天上工作，哦，那因为呢，哦，这个鬼呢也是呢在他这个工作上面呢就是犯法，哦，就被开除，哦，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人间这边啊流浪，那这个鬼呢，哦，就问比丘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哦，这样子这个这样哭哭啼啼的，那比丘就回答说，因为他这个违背这个僧团的这个规矩，就被这个驱病嘛。那因为呢，他被这个等于是开除嘛，等于是僧团开除他。那因为这样子呢，施主呢就不会再供养他，而且他这个名声啊恶名流布，哦，不管到哪边呢，他都会受到厌恶，而且他也得不到供养，哦，所以他就担心他这样子以后他怎么生活。那鬼呢，哦，就跟他提议。好，提议说这样子好了，他就呢因为鬼一般他可以，他如果说有一些他能力大的，他可以神通变化嘛，他可以说让人家看不到他，那他就跟他讲说他让把这个比丘呢就是站在他的肩上，站在肩上然后让行走，那因为一般人他看不到鬼，他就以为这个比丘呢是这个在空中行走，会把他当成是一位这个圣者，至少呢能够成就这个神通道力的啊，哦，的这个出家人。那呢他就想说，那个如果呢，哦，他这样子呢显示这种神意象的话，哦，一定呢，哦，会得到很多的供养。可是这个鬼跟他打了一个约定，哦，就是说你以后啊得到这些供养啊，很多的供养的时候，你得要先哈，哦，要先把一份分给我哈，哦。那这个，那我们就达成这个协议了嘛，哈，哦。那这个比丘呢，哈，哦，他就是乘在这个鬼的这个肩膀上了哈，哦。那村里的这个当地的人就看到啦，就看到说，哎呀，这个法师哦，真的是神通广大。他们就觉得说，一直僧团哦，怎么回事哦？把这么有这个有修有行的哈，哦，有修有证的这个法师呢，就开除了，就去责备这个僧团，就要求说僧众呢要这个迎回这个被开除的这个比丘。那僧众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人的这个压力太大，不得已只好请他回寺院。哦，那这个比丘呢，哦，就是他回到寺院之后呢，哦，因为那时候这个人家供养啊都是拿到寺院在大众分啊，也有说特别去供养哪位法师的，那他因为呢 他得到这个鬼的帮助呢，就非常受这个信众的欢迎哦，就得到很多很多的供养，然后就是也照着他们的约定呢，就是有好东西都会先给这个鬼享用。可是呢，这样子呢，好之后有一天啊、哦，鬼呢又背着这个比丘呢，到处呢去行走，哦，现这个神意象。突然，这个鬼看到这个毗沙门天王他的这个官署，哦，因为这个四天王天呐、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六灾日、十灾日？他有一些这些日子都是这个天哦，天众他们会来人间巡视，哦，所以他有一天又看到毗沙门天王的官署，因为他们认得那个鬼嘛，知道他在搞什么怪，所以他很害怕，赶快就一害怕呢就跑了，跑了之后就把比丘丢了，那比丘呢当场就摔死了，哦，摔落地身亡。所以我们说哈、哦，这个神通广大哈、哦，它显示神通广大的样子不一定是圣者啊、哦，不一定是圣者，因为其实很多外道哦，他们也是具有神通，所以他连佛法都不一定是啊。你说提婆达多他也是有很多神通啊，他也是有修炼成神通，但是他不是圣者啊、哦。所以我们现在也还是哈、哦，还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人会相信神异象哦，看他变现那神异象，然后就会对他特别崇拜，甚至有一些他都还不是神通，还不是修炼出来的，甚至是鬼通，像这个就是属于鬼通啊。哦，所以很多都是，所以我们说这个末法时代其实说法如恒河沙，像这样子视现神异象来骗人的也很多哦。在佛陀时代啊、哦，就是有一次啊，这个魔王他化现成这个佛的样子啊、哦，去这个前往一个这个居士家呢啊、哦，跟这个居士说法。那居士看到佛来了也是很欢喜啊，就恭敬供养啊、哦。那等到这个佛啊，他坐下来之后，哦，这是这个魔王化现的，跟他说法。他供养之后，因为佛他就是接受供养完之后，他都会说法，哦，说法。那他这个居士一听到这一个哦，示现佛身的这位哦说法，他就听完之后，他就说：“你不是佛，你是魔。”哦，就是我们说这个佛陀时代的啊，这个居士都有这样子的这样的智慧，他能够从你的说法里面，他就能够辨别你讲的是不是正法。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哦，不要从他的这一种神意啊、表现啊来看，哦，来这个，就说他这个是哦，用这样来启发我们的信心呢，哦，其实他是很危险的。很危险，应该要观察他所说的法，哦，而且呢要观察他的心行，哦，就是其实在菩萨戒里面有讲，哦，你如果说是已经成就神通的，哦，神通的这个道人的话，修行人你要用这个神通力作为你度众的善巧方便，那你这个度众的三角方便你要完全利他为主的，哦，所以你可以观察他，如果说他所现的这种神异象，他其实呢是在变相的谋求他的名闻利养的话，那可能他就不是，哦，一个这个得道的这个圣者。那如果他是真正的，哦，利益这个众生的话，那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拿来做利益众生呢？当然是要利益众生，啊，我们就是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用这个神通道力来利益众生，但是你要看他的这个动机在哪边，哦，所以其实，哦，为什么很多视现神异象他其实连神通都不是，他其实只是一个鬼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鬼道众生他是因为什么因缘堕鬼道，对，贪嘛，他悭贪嘛，所以鬼道众生他又贪多又舍不得，所以他在鬼道的时候他的处境就是常常处于匮乏的状况，所以他希望得到就是多一点的利养，所以你看他可能有一些鬼通，可是他还有很多的苦恼，就是他常常就是匮乏，哦，吃的用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跟鬼打交道？因为你得到的名闻利养，你分给他一点点，他就是可以解他的那个渴，解他那个干渴，解他的那个匮乏。哦，所以他找到合适，哦，他心术上面呢就是喜欢这个跟这些感应的，喜欢呢用这些，哦，甚至他是希望，哦，多得名闻利，而不是心在正道的时候，他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变成一种利益关系了， 所以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为什么六道众生他就拼命跟鬼打交道，因为鬼他就是要吸求我们的就是利益嘛。所以看到我们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子的，他看到的 他为什么都要我们那个一些就是说对他的供奉呢？他多一点供奉，他始终，他虽然你看他有宫殿有马车甚至呢形象呢可能也都还这个穿的也还不错，他有他的福报，但是还是匮乏的，他还是希望有祭，所谓的祭拜，或者是说有些有对他的一种就是供养所以他们会喜欢欢喜呢跟人呢打交道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我们说末法时代一些是说法呢它是在佛陀时代呢，它这个典故其实呢就是可以给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参考。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律典里面呢也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也这样有一个典故就是呢在这个山里面啊山里面这个有一只，我们说这个野干就是这个狗，野狗有个这个野狗，因为呢他这个找不到食物，肚子非常饿就呢找到人家家里面呢想要偷吃结果呢他走错了走到一家这个染衣服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染房啊就以为是那个厨房，因为都很大而且都要煮那些东西，他就不知道呢走到这个染衣的这个人家呢他不小心呢就掉到他的那个蓝色的染盆里面就是有这个放蓝色染料，那这个主人呢就看他可怜啊，整个泡在里面就把他拉起来之后，这个野狗就赶快跑到这个河边去清洗之后呢，因为他这个染料已经浸到他的这个毛色了，结果他清洗之后他这个蓝色还没有褪光，变成一种就是天蓝色的光泽，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因为他洗完之后在这个湖水看到这个湖水的倒映就是怎么他的这个整个毛色变了，因为本来是他们的这个那一群他的这一种他的这个叫什么种姓就是白的他是白的，可是他变成蓝色，他就升起了很高慢的心因为他觉得他特别的漂亮，那他就呢到了这个离开他的家乡，然后离开他的家乡呢就是倒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山林里面就其他的这个野狗呢看到说奇怪这一只怎么跟我们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它的毛怎么跟我们都不一样，因为其他野狗都白色的就问他说那你问他是谁那这个蓝色的野狗呢就说因为他就是觉得自己很漂亮，他就自己说他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被上帝封为百兽之王，要来统领这个森林。那于是呢这些其他的这个野狗群呢就是想说要谄媚他，所以争相的呢供养他围绕他然后其中就是有这个有一只呢就去通报狮子因为他们我们知道狮子才是森林之兽嘛，森林之王，他就通报狮子，那狮子呢就跟这个狮子王呢禀告说就是有一个上帝派来的使者说是要来做这个百兽之王，那这个狮子王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想说那看看状况，就派了其他的狮子呢去这个探查那这个使者这个就看到呢这个野狗呢蓝色的这个狗呢已经呢坐在这个大白象上面，非常的威风，然后呢旁边呢也都是这个野兽，很多很多这个森林之兽呢都跟着，那这个使者呢就回去跟这个狮王呢禀报，那这个狮王就觉得很奇怪就去看，果然呢就坐在这个象上，那包括这老虎啊豹子啊都围绕那其他因为老虎豹子是这个我们知道叫做凶猛的野兽嘛，所以其他的野狗呢不敢趋近，就只好离开，可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心里总是不是滋味，那一只高高在上的是不是毛色跟我们不一样，他干啥他就是百兽之王他就心里呢不是很舒服，于是他们这个野狗群他们呢就派了几只呢去找那一只这个蓝色野狗的这个妈妈，后来就被他们找到了因为 他们就是野狗群，他们是一个社群嘛，就跟他讲说他儿子现在在森林里面做兽王，那他这个野狗的妈妈心里呢非常的，就听了之后呢非常的害怕，就想说他的儿子一定会被杀，因为这个这些凶猛的这个野兽都在他身边啊，如果被他们知道他根本就是一只野狗的话，他这个命一定不保的，所以他就赶快写信，就是嘱咐他的这个儿子啊，就是绝对不要出声叫，这样子他才能够保命。